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等一下啊。上一次我们就是说，见面方人不切的指地均归教言论第十三品观察自护，这里面呢，有这个就不断的学习增上这种善慧，包括前面的这个里面呢，就是提升自己的这种素养或者提高自己的境界，这上面呢尤其讲到真知真言不方异，然后就是包括这上工下事去闻思修行，尤其提到就金光明经，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金光明经、妙法莲华经，还有护国人王经，这些比较传统上面比较受重视的。后面这上面还有说广大有五总持经，广大有五经在汉地不太确定，是说就大家广为人知的一个经典，但是在藏地是一个就是比较长期，就是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涅盘仁波切的著作，隆钦巴兹大师的尊者的这个著作里面经常引用的一个部分，所以好像有一些里面的这个叫大游戏经，广大游五经，所以这个可能有时候翻译的名字不一样，也有一些是说在藏文的一些里面呢，说到某一个经的出处，最后如果在中文版本里找不一定有这种个别的状况。这个是原因是有时候翻译的这个经从这个西域来的经翻译到中文有些不是。就是从印度，比如说直接过来的，有一些是半途当中的这些翻译到，比如说龟兹、燕耆这些文字以后再翻译过来的，然后有一些少了一个品呢、或者是有些藏地的那些经里面可能有不完整的，汉地的可能更完整，也有一些是内地，比如说已经翻译的这个有几种版本，长短也不一样。所以翻译的人和年代这些都有差别，可能跟这些有关系。也请说瑞姆多，这个是呢广大有五经。然后另外一个这上面讲到是地藏十轮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这是这个和其他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占察善恶业报经，这些是地藏菩萨相关的这种经典。是有地藏菩萨问佛。就是修行的这一种，就是包括十轮的这个层来讲的，这个里面当然这个比较在内地也是广受关注的一个经典，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也就讲到，就是包括定慧如何修行，如果一个人心定不下来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修这个寂止禅，但很多人不一定能够让心静下来。那这时候有什么方法呢？就是因为过去的习性太重，过分散乱，喜欢做这种各种的，就是不善的念头特别多，所以这时候就静不下来。所以说定还没有修好的时候，就修这个福的积累、福的资粮，净除这种障碍、忏罪、积福的这种修行， 然后这样慢慢慢慢就是品质比较正向以后呢，能够心比较容易定下来。所以，有些就是特定特别的方法，就是直接斩断种种的这种烦恼妄念的一些方式。那也有些是就循序渐进的方式，花一点时间。所以止观的当中呢，也是一样，先修止，然后后修观，就是指前面的修福。这种福德的质量的这种修行，所以整体上来讲，也介绍这种，就是三乘的这种的佛法啊，果地的这种教授，是不是？所以这基本上面是说，应该说因根据众生的根器，然后来因材施教，因其神起施教，这类，当然大乘佛法都是修持这种。六度，四无量为主要的这种修道，所以基本上都是这一类的内容。然后文殊根本序也是一样，在藏地的很多经典里面经常引用一个。然后如来一切诸经典，经可能诸位念诵的，有些人可能比较多念净土有关净土的经典，五部经典为主的。也有些是念诵，比如说像《金刚经》《心经》这种跟般若有关的这种的经典，所以还有一些呢念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涅槃经》啊之类的。然后后面这个，你看，责令诸君，福德增。郡主若以性善入密宗众多之坛城，获得灌顶，首誓言，复命福德，寿命福德名增盛，名声增，所以就显密的这种修习、传承、修行这些都应该就是包括在里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所以说，如果君主是一个比较有怎么样清净的信心，这个修行密法本身，怎么讲呢？需要一定的这种信心。本身大乘佛法修行、小乘佛法修行都需要信心，但是就是尤其是金刚密乘的部分呢，就是有比较多的这种的戒誓誓言。所以信心不稳定的时候呢，东想西想，这样想那样想，心特别杂，而且就是说，容易被世间的，就是利诱或者是种种所左右。那这样子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果你把佛法僧三宝、三根本上师本尊空行，这些呢，就是修持当中把它们作为对境放在第一位。那这样的话，问题出的少，所以修行密法尤其是强调这种清净心，净性，所以这个呢需要一定的基础，可以说某一种的缘分，所以清净心，当然在很多地方修法观点这些都比较复杂，所以可能有很多人在场，所以他有一种就是形象上面的观点而没有真实观点的一种做法。所以就是灵受一些加持，但是一般这个灵受加持是有它的这个背后的需要讲的这种的戒律呀，就是所修的法呀，就是尤其是给予的这种传承啊、讲解呀、然后就是境界上面的一种的就相应啊，这种的提携一样这一类的就灌顶。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密宗的很多的坛城灌顶，有一些也有一些是象征性的，比如说长寿灌顶啊、财神灌顶啊这一类，就增上某一些就是福德，之类的。 所以后面说，乃至未曾贪欲者，即是清净之功德。若以生成大贪欲，起具经清净之功德。所以说，这个里面呢，清净的这种的功德升起来，那这下面呢就是要讲到说，因为密乘里面的一些修行，境界，这些是专五毒为五种智慧的这种的修行，所以这样子呢，也有很多贪心呢，这不是用以前就是其他的方式，外在的修行的方式，这些也很难去保持，说一定是这样或者不是那样。上一次我们说的一样，如果一个人从追随一般的这种的教程或者是小乘为主的修行来修出离心，离欲、离贪欲，贪心是万恶之源，这种的方式来修，尤其是欲望这种的贪心、食睡那种性这一类的，那这种的修行就是一种的模式。但是在就是是不是这个是至理名言，自始至终都是这样要修的呢？也不是。所以甚至在前面的当中，你说你认为这个是藏的，那个是白骨观、不净观种种来修的，到上乘的时候需要放弃这种修行。所以像之前那个入心论里面不是强调这种希求的心然后就是坚闻的心，然后讲到这个就是喜乐，这种精进当中的喜乐的心，然后又讲到这种放舍的心。放舍的心的意思说，你把以前的那些就是低层次的一些做法，这些上面也要进步到高层次的层次，不能一直处在低层次的状况下，认为这个是最究竟的法，这种的方式。但是如果你自己只有这个能力的话，你就用这个来当做一辈子的修行也可以，但是你不能仅以这个来说所有的人应该就这样修。所以佛法的法门众多，每个人相应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没有这种说你必须这样，或者是一个人，尤其是就是说凡夫拼断凡夫，就是这种意思，你这样修对你有效，那就不是说对所有的人都以这样的方式有效。所以这些也是要这样子。但是这个里面呢，好像就刚刚前面提到了就是灌顶的这些部分，但是后面提到的有点像就小乘的这种的修行的模式。所以说升起这种贪欲的心，然后清净的功德就是被摧毁啊，或者是没有清净的这个功德。所以说，但是一般人来讲，就是修三乘的这个法的时候，是说外内密的方式来持有三乘的戒，所以外行这个分别解脱的戒，内行呢就是心持当中种种那修行这些当中呢，就是大乘的密见解上面呢保持密续的这种的见解。那这样子呢，一个人身上具有三种就是持戒圆满，就是佛法的三乘的修行，以这种就那样。就是以大悲心，就是对其他人又不引起他们的某种的反感，就是最基础的这种的基础乘的人的修行人，跟你相处的时候也相容无碍，他不会诽谤你。跟心位上面呢，跟就是大乘利他的心呢，就是就完全融入这种利他的这种行为当中，又见解上面和这些呢，有种种的这种善巧方便也好，清净这些都没有迷失，都处在这种的境界是比较好的。外内密三种方式来持有这个，就是作心，就是表作心，以及就是究竟的见解这类的。不然的话，世俗上面很多是公共的上面，就比如说修密乘的人是少的，就如果人口来讲，佛教里面有比如说有些人说有4亿人口， 这些有一些说法，三四亿人、四五亿人有不同的一些数据，不太清楚这些数据怎么来的，很多也可能不太靠谱，有可能。但是，即便是比如说有四亿人吧，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主要以这种，就是出家在家的基本的这种的方式来，就是学习，这种的人。比如说受分别解脱戒的人应该比较多，就是皈依戒的人比较多，首先可能就或者是说自己认为自己是佛教徒，这种的也许没有什么受皈依戒的仪式，那这种可能比较多。然后真正就是愿力上和行为上面发愿上面发菩萨戒的是发菩萨的这种色无红色无量的愿，然后愿意实践菩萨道然后去受戒的人相对比较少。然后又有很清楚密乘的这种就是它的这种善巧方便，以及就是密法应该如何去修持，它的意义在哪里，这很清楚的去接受灌顶。那接受灌顶呢应该也是有前面的两个戒为就是基础，如果没有发菩提心的话也没什么密乘的法可以修。因为它是在这个上面的一种的，就是一层一层层层的见解上面和这些清净路上面这些，所以那这样子呢也很难说这个是正在谁修的。所以上乘的修行的人本身就相对就是比较通达的这种的相对比较少，所以那大多数人甚至虽入佛门也不怎么学习佛法文思修行这些什么，所以虽然认同某一种程度上面喜欢佛法，但是并没有去实际去学习。那这样子呢他们的一个标准肯定是就是一般的世俗标准道德标准混合的一种的方式会看待这种佛弟子的现象，他们会这样的方式来要求你。所以如果说你见解很高，但是如果落于行为的话，别人会就是起烦恼，别人会诽谤，因此而就是很多人会是会善根，也许设法罪、谤法罪、无间罪的这些行为都可能出来。所以说外持这种就是别解脱的这种修行，它的一种的必要。然后再一个来讲，密乘的这种就是利他的，就是菩萨道当中的利他的一些行为。这些也是一样，很多社会是就是你需要有一种的善巧方便，不然的话哪怕是你有足够的慈悲心这样子，但是不其他人不一定能够就是了解这种意思。因为很多人就是会有某一种怎么讲呢，就是经济的人从经济的角度考虑所有的事情，政治的人从政治的角度考虑所有的事情，所以这样弄的时候他不会了解修行者的心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基于这个呢就是说菩萨道的修行人应该有这种对于其他的众生如同独子，哪怕是他利看你是敌人的时候，这些人呢也要就是希望他好，这种修行和广大的心和远见。然后最后密乘的这个呢就是本来一切法清净的这种境界，所以这些呢就融合的一种的方式。乃至未成贪欲者即舍，这已经读了是吧。尚若无参彼供的被人谤称，我看啊，倘若无参彼功德被人称颂增谤赞，是故当以有惭愧护持自己之德的功德。所以说这个人的社会就是尤其是现在是网络的社会怎么样，就怎么讲呢，每个人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就是需要有一种的离开自己的主观的经验的某一种能力，一般来讲这个有一点难的。 就是说，这个意思是说，你如果离开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这种嗔恨，离开自己的骄慢、嫉妒这样的时候，其实你有点离开了自己的这种被五毒所转的这种心会能够理解，就是其他的众生。如果你完全被自己的这种五毒所绑的时候呢，就是变成束缚在这个范围里面，没有办法，就是体解或者是其他众生的需要。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说，如果一个国王他想利益很多的这种国民，如果一个上师想利益很多的众生，那这样子可能是比较好，就是保持一种怎么讲呢？对内外密的三乘的这种的修行的一个方式来度众，然后利他，不然，比如说一个国王或者是一个师父，他们修密乘，但是密众的这种见解，如果完全心于外的话，那个人的缘分不同，有些可能就变成很知名，像印度八十大成就这种的，但是其他的很多人可能因此而就是遇到很多的障碍，所以这个就是说，你需要照顾到其他的人的这种状况，所以有一些人说你是法王，你是这个仁波切，或者是你是这个，但是其他人就会有这种诽谤啊，或者是其他人不解啊这种的。以前不是有些有这样子吗？就是怎么说？就是现在，尤其是批评的一个年代里面，尤其是如此。如果有佛教的群体啊，这些，他们没有伤害别人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也有其他的人很不喜欢。一听到你学佛，甚至你手机里放了一个佛菩萨的像，他们都很反感那种的人。所以这些就是不关他什么事儿，但是他们还是会有这种的看法。一个是原因是不懂嘛，然后另外一些是误解、曲解的。他们以为可能只要是佛教的圈子这些里面，怎么讲呢？有些就这种偶尔有看到新闻的报道或者是怎么样，有出现一些问题。那他们也可能就以为这个就代表了其他的这种组织呀，或者说传统。比如说一个党派里面出现一个人出现一个问题，你不能说整个党派都是垃圾那种的观念啊，说得很。所以一个公司出问题，不代表所有世间的商业的公司都是非常糟糕的，哎，不是。所以个人是个人，但是人有一种说法。就是和尚打架了啊，和尚打架了，那我们有多少和尚也可能有至少有个上百万或者是几十万吧，是不是都打起来了？有没有，说佛教乱了啊？佛教怎么佛教没有乱呢？嘿，佛教不是很清净吗？一直2000多年来一直都，佛教本身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智慧嘛，那它怎么会乱呢？就是人的行为会乱，人的心会乱。而且要不然就藏传佛教乱了，或者是那样这样说的话，藏传佛教，你说的是谁呀？没有一个藏传佛教在那边一个主体，所以这些，但是人不是这样子，但是尤其是这种，你属于哪一个地方啊？或者你身上有什么衣服呀、头血、头发呀？你这种呢，甚至也有一些人会以类似的方式说。不喜欢所有的日本人呢、啊，不喜欢所有美国人呢、啊，讨厌所有的，比如说某一种肤色的人和那种的宗教的人，这样想，所以这些是，其实是一种宗教误区嘛，就是认知的误区。但是，所以这些现象是存在的。所以，对于有些人来讲，殊胜难得；但是，对于另一些人来讲的话，就是。必恐不及这样，所以以前弥勒日巴说的那样，说他看世俗的人，就是怎么讲呢？为他们叹息，觉得这个人生这么样子就过去了，就是人可以做很多事情，就是替他们惋惜。世俗的很多人替弥勒日巴惋惜，说。好好的生活放着不过，在山洞里面这样又没衣服穿，又没有食物，这样多可怜啊！这样，所以人就是像我们说的那样，每个人生活在自己的这种里面，他有时候如果他 不去延伸、去请教、请意、去学习、去体验，这样的时候他没办法知道。也有一些人是自己是中产阶级或者富人，但是他愿意过一个就是比较贫穷的生活，这是他自己愿意的，就是这个是个人的选择嘛，像刚才讲的一样，所以就是有这种物质最低化的一些信仰的人，他选择这种的方式，吃的东西、穿的东西，以前很多出家人其实也是这样子，就是比丘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有一些修行吧，也不是说所有的，因为跟那个分别解脱戒有关系，这个不是一个一定的。有一些人说出家人就不能骑自行车呀，不能开车呀，不能用手机，不能用电脑，或者他们甚至出入在这种饭店、餐厅的话，好像都不道德了，他已经被腐败了吗？还是那样的？那些想法是，分别解脱戒里面的一些。有些要求，他们也没有说不能出入豪华，但是意思说，你怎么样去就是住啊，怎么样去行啊，这些上面有要求。但是世俗的人他自己有这个要求，但是不一定他有什么依据说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但是他以为你是应该是反物质的那种物质生活的人才叫出家人嘛，这样子这也不见得。出家人是最终是为了证悟接近真理，他其他的都是次要的。修行当中，戒越有慈悲心，越有证悟，他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这些上面，所以在基督教里面好像也有这种，在佛教里面也有。就是说某一种的修苦行的人自己做不到的很多事情很，就是赞叹嘛。哪怕是你杂技也好，身体上面的某一种，或者是某一个人憋的气比较长，深水里面能待3分钟，这样的人都好像觉得非常了不起，所以比较欣赏就是身体的极限，或者是某一类的坚毅的这种精神，但是就是这些不见得是开悟的道，就佛说行持6年的苦行。让身体变得非常的就是脆弱，是非常的弱，但是没有带来证悟，最后反而是身体好了，就是吃了食物恢复气力，这样以后反而成就。所以，外道苦行，某一种做法很多人很欣赏，而且如果现在好像出家人有一些，身上有补丁啊，或者是露宿野外呀。食物吃的差一点了，这样子的时候就是、这才叫是出家人，这很佩服的样子。但是这些，不是一概这样要求。你愿意佩服这些是了不起，也很好。他们也在做修行，但是说，不见得这是上乘的，或者是说唯一的这种的方式。这些上面，所以可以说不是，可以不是不见得。你可以结合其他的高的见解和境界的话，那你苦行当中有其他的。如果仅仅是苦行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如果苦行那么有意义的话，好像在非洲或者亚洲有将近10亿的人每天都吃不饱，是不是他们都更加接近于开悟的状态啊？这样其实不是，还是有痛苦，所以。如果是菩萨道的修行的人，他们就是有种种的，就是见解和行为，所以作为大乘的修行人，不能够用，最低的或者说最基础的方式来要求所有人，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甚至有些人起烦恼的，以前也有见过和一个和尚出去开车，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些和尚就是。就应该好像他们属于就是这个犯人跑出来了一样那种，应该送回监狱那种。这个应该从山上什么哪个洞里面跑出来的吧？应该或者寺庙里面，就是人的这些要求是过分的，应该给。但是有时候这个也是对我们就学习修行的人自己造成的一种印象，没有正确的解释，就是大小乘、显密宗的这些各个不同的这种见解和行为，而是。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最低的那种标准拿出来以后，给别人好像就觉得很了不起嘛，好像是这个是这类的这上面。 然后说，今日说昔日，摘染活，聚灿星，聚灿亏星，身虽分，死后已专，凡天界，如是赞叹忏功德。这里面呢，就是忏悔的心，忏悔的心，善用人生这类的。这有一个故事是那个叫什么《阿育王譬喻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嘛。那里面说，有一个人，倒在路上，但是有这个人看的时候，有神通的人经过，看到这个旁边有天人呢，就给这个死去的尸体呢撒花。然后就是做这种的，就是尊敬的这种的仪式。然后这个人就问说：“这个天人，你为什么就是这么样的去尊敬这种死人呢？”这个死人，这个天人就说：“这个就是我变成天人之前的这个身体，应该是就是比较新鲜的这个。但是因为这个人在他有生之年呢，就是行种种的善行，就是也修这些就是福德智慧的资粮，而资粮积累的某一种的方式，可能智慧也没有积累修到很高的境界，但是至少就是不堕恶趣而投生人天的这种的资粮福德，以后呢让我拥有了这么就是大的这种的天人的福报。所以我就是回来以后呢，就是，难道我不应该去礼敬这个，就是这个身体，他那么就是努力的、辛苦的把我就是成就了这个天人，所以从就是善用人生一样，所以这里面讲的一个故事呢，也是说，一个人如果具有惭愧的心，这个就是其实是一种自忏，就是像，就是自己有一种惭愧，然后对别人如果做得不好的话，有一种就是愧疚之心，两个部分，惭和愧，一个是向内，一个向外。所以这种的人，如果说被火焚了以后，死在一个房子里面怎么样？但是死了以后呢，也会转到天界，转生这种梵天，然后那就是如是就这样去赞叹这个。这个惭愧的这种的功德，因为有时候说到天呐、人呐、鬼呀、这样的时候，有一些人会直接的有个感受，这个就是在讲这种，就是超一般人的常识的范围之内的。有些时候听一听就算了，这种，也有一些是说，天人呐、鬼呀这些肯定不存在，就是你心这样想的，就是这种肯定和人的心都有很多种，但是我跟你说动物啊这些的时候，你不会有人为那是迷信，就是动物是。如果说过去的时候，如果我说这种不查，就是很细微的这种的，细菌，可能很多人说你唬我吧，哪里有什么细菌呢？我这不是长的是就是肉嘛，这样哪里有细菌？我说你头上皮肤上到处充满了很多生命，肚子里面这样子，可能也许很多人不太相信，就是在某一个层次上面能够逐渐了解的话，那慢慢慢慢就相信了。真是不了解的时候不相信。所以一样的，如果我们说天人的这个，比如说阿修罗呀、鬼呀这样的时候，有时候因为大部分人我们如果说六道众生的时候，可能就是一说到鬼的时候，都是嫉恶当胎，长在恶鬼道嘛。毕竟写的是恶鬼道的时候，这两个字一想就是都是张着嘴就到处找食物睡的那种。其实不是，恶鬼道里面有很多高级的这种的生命，就是意思是说，你看那种就是里面讲到的，就是熏香成甘达拉瓦，甘达拉瓦这种的，就是。他们是怎么讲呢？就是他们实际上就被归类为这种有些时候非人非天这种的状态，不是天也不是人，为什么呢？阿修罗就这样阿修罗可以是有这种四种身，就是比如说尸身，也有可能是化身，也有可能是胎身，也有可能是卵身。 所以就是有可能是动物界，有可能是鬼界，有时候就是在人界当中可以互动，有些是在天界当中。所以这些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不定的这种的状态，所以以前有些时候只讲五趣，不讲六趣，就是不讲六道，只讲五道的在一些的语数里面，五趣之中无什么安乐，不净室中无什么妙香之类的，这。然后，所以也有一些是就是类似于就是吸这种的精药、精华，然后之类的，有一些是就是他们真正的有内外泌的这种身体的障碍，就是包括身体的这种丑陋和这种脆弱，也有就是怎么讲呢？它的那个功用性特别差，功能性的这种身体。以及特定的这种的饥饿和那种灾难，一些里面呢有一些鬼像类似于就是讲的是那种，就是我想是大智度经还是其他里面有些时候讲到的这种是，就是恶鬼、避鬼两种，就之类的。然后有一些是享受类似于就是天人的福报，但是他实际上处在这种的，就是恶鬼道的中这种的世界的领域的里面，就像动物道、畜生道和人道是两个道归类为，但是我们活在一起啊，又相互就是住在一个地方啊，吃的甚至都是分享的之类，所以天道当中也有阿修罗，某一些是跟天道就是。就变成他们的，好像就是人里面动物变成人的主宰的，就比如说像，就是家养的呀，或者是就是养殖的呀这一类的，就人质养殖的有点残酷，但是就类似他们是一种服侍他们天人的有些那种的阿修罗，所以寿命呢长度就各个都不一样，所以不论是何说法，我们说。就是忏悔的心，就是死了也会死的，就是比较好这样的意思。谨具忏心，尚获得如此广大之功德，何况忏悔知忏有愧者，护持一切诸功德，无有忏悔之众人，如何装饰亦不美，犹如显赫之人物，知忏有愧最重要。所以说，知忏有愧的人有这种种种的一些功德，所以说，尤其是显赫的人物或者国王或者是这一类的，他们就是用以前我们讲过这种向天来做他们的这种的，就是审视者，用经典，用自己的这种家训。用种种的方式来开解自己的这种行为和这种怎么讲呢？不是，就冥观行为，然后就是追踪这种的祖上的这种家训之类的，这些做法都是比较好的。在有些宗教的领域里面也有的，就是我们有酬补的这种修行啊，酬忏啊，广修忏悔之类的。所以这些呢做法呢，对个人和集体。都用，比如说有这个节日嘛，不是有清明节呀，有这个怎么讲过年呢、有建军节、建国呀，就是建党啊，这样子，我们全世界应该有个忏悔日，就是大家都共同来就是知忏有愧，就是自己可能每一个人不是完美的，可能做过这样那样的一些不道德的事情，或者是不如法的事情这样子，但是有一种就是。哪怕是你不能够纠正，但是你知道，就是在这个上面做一些思维都是很好的。以前不是有讲吗？一个恶人能够变成善，甚至他是打人的时候，他还是有保持，可以说是一种另外一种善。他说，为什么他打你呢？他还是知道什么是痛苦，什么是安乐，能够分析这种的差别，所以才打你嘛。他想惩罚你，但是说明他有那个能力，说有善恶。这种好坏的这个能力，还是他是有知道的。后来哪一天他会后悔的，觉得因为这一个事情做出来以后，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当时骂出去了，当时打人了，但是后来因为他还是知道这个事情是错的那种的心态， 所以说，内在的美，人前说最美，两个人的关系的长久，家人也好，很多时候也要需要，就是包括，就是一个单位，或者是同事，或者学校，道场，很多时候也是一样。如果一个人有自知之明，慢慢自己调伏自己的心，最后发现一切问题都出在自己的心上，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跟人和和。跟其他的法友处得好，跟其他的上师处得好，跟其他的这些世俗的朋友，不学佛的人也能处得好，跟老人处得好，跟小孩子也处得好，甚至以前有些就是有自己有这方，就是对别人的有一种善良的心，怎么样跟监狱里面的人，犯罪的人放出来的，或者抓在监狱里的人，他们也可以就是变成好朋友呀，这种的，就这种真有。所以这是一种内在的，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最终不论你有多大的名声，多大的财富和权力，这些都不能变成真正的朋友和信任的基础，他们是一种公用型的信任，就是因为这个好用，因为这样能办事情，这样子，但是不长久，一般都比如说你有些人感恩可能某一些什么帮助啊之类的以外，纯粹是建立在金钱上的吃饭上面的，不是经常的很多人都会说嘛，这个就是酒肉朋友啊，或者某一些是利益上的朋友啊，就是利益上面同军，哪怕是有这样讲的，本来两个狗正在就是怎么讲呢，相互啃咬当中，但是他们突然发现有一大锅的牛奶在那边，然后说先咱们不打了，我们先去喝一起喝这个牛奶，就是利益上面的一种的喝，所以这些上面呢，哪怕是一个人，人都想就是好自己很好啊，怎么样去装饰呀，用钻石在戒指上、脖子上戴各种衣服、名牌这样子，但是说这个是一种，但是你表现出来的是非常就是非常粗暴的，心狠手辣。或者是以恶的那种的面目，很怎么讲，负面的破坏性的情绪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害怕，哪怕是你身上有很多名牌都不敢接近这样，所以可能是说，最好的装饰其实也是，有那种内心的善良。大人倘若不自惭，小无惭小人谁能挑？户主是害人。谁能救？水中燃火，谁能救？所以这个是说，就是在高的层面，如果就是很乱的话，那就或者是就是比如说，贪污很多钱，那低的层面他们也会这样做，就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样讲的。如果上面的违法就是做很多的事情，杀人放火这些都只手遮天。不公的冤屈都没有办法说，那是上面的，那这样子下面的可能没有做的他们那么大，但是就是他们也会村霸呀，村里面的这种恶人啊，这些很多是这样子。不，父母做不好的话，上行下效，就是孩子也会学到，就是怎么样去做事。父母人比如说暴力的话，孩子变成暴力；父母人有一些就是经常说瞎话骗人的话，他们孩子也可能就是潜移默化当中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也会这样去做。所以说根本上面就是从成年人大人以及以身作则，以自己的方式来改善，以这种尤其是就是说大人物啊，你是那种知名的人呢、这很有权力的人呢，他们应该更加就是注意，保持这种谦卑啊，自省啊，某一种的一些行为上面去逐渐的改善。无惭无愧遭人谤，尽管地位已降低，然不了知自现状，共告我们成迷惑。所以说，就是说以前有一种什么，如果被别人揭出来某一种的问题的话，你承认其实是很简单的，要不然就不要隐藏是比较好。如果隐藏了或者是怎么样，别人说你有没有这种的，那你就是承认就好。那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有很多事情是这样子。如果你在追问的时候还是会否认， 那这样子就很多人的信任就没有，或者是就慢慢就有这种的问题，信任的问题。所以说，就是如果以前有讲创办人波切的故事嘛，他是有很多疯狂的类似于这种的行为，但是就是在他的一生当中呢，他们就是还是活得很好。最主要的是说，他其实做什么事情都比较公开。然后另外一些是说，哦，有他有这个魄力，他有这个胆识，他做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这种的行为。所以这样子的人呢，也一般都是能够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另外一些呢，就是说有这种怎么讲呢？很不幸的名声遭到很大的这种的问题。现在都有这样的问题嘛，很多西藏的法师也好，好像被很多人很知名，但后来就变成怎么讲呢，也许他们还会以后会更加辉煌，有时候人有种种的起伏这样子，但是很不幸的就是有时候可能伤害了他，这种就是有些是看起来是个人的问题，不是什么那种就是他的见解错乱了吗，或者是这类的，就也不是。但是还会伤到很多人的心，因为他们的这种学习的那种榜样或者是种种的，所以这些有的时候像我们佛弟子自己呢，就是看的时候一般不要看不要听不要说，这样子比较好，就是意思是说负面的东西不论是谁的，比如说包括世俗的人或者出家人的，是负面的消息，这些讲了对你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好处。对被你讲的那个人有什么好处？也没什么好处。像我上一次我们已经举了这个例子嘛，说如果你给一个人说这个故事，那这个人肯定就会起邪见，或者是起这种的这种烦恼，然后让他就是当时哪怕是相聚的时候说某一个人的不适和痛苦啊、过失啊怎么样的话，都是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这样子呢，就是好像你的存在增加了这种的污染的扩散和某一种对别人的身心的障碍的增加，所以那这样子就不用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尤其是有一些怎么讲呢，扩大的这种新闻媒体里面宣传，以前有一些是和尚打麻将啊这类的事情，然后可能参与了赌博之类的吧，然后又被电视爆出来以后就说很多这类的。后来又有好像和尚怎么样，就是其实坐私人飞机啊什么这种穿名牌还是就这类的，很多人都认得那些牌子嘛，说这个是什么几万块钱一个东西的那种，所以那这样子，泰国的吧好像是，然后后来又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呢，个人的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个人的行为，但是最后变成人认为佛教界很乱了，佛教怎么怎么样，这样一弄以后，也许有一些人是私人的抱负，把这些东西说出来是出于某一种的原因，有些可能不是，有些是，但是他们造成的后果是完全不可控制的一种的状况，就是有点败坏了佛门这样的。那你可以抱怨说是他败坏了佛门，但是其实是大家都有责任。这里面就是说，有什么别人是众生的痛苦，我们不是这样讲，都是自己的母亲嘛。那这样子的话，所有的痛苦，我们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也就是你我对我的母亲没有任何责任，那也不可能。所以类似的，不是一件好事情的话，就是我们说坏事传千里嘛，以后让好事传千里，让坏事不要太出门的话，反而好。原因就有一些，可能就是相关的必要的一些部门，但是这个世界资讯呢，这些是没办法，就是真正的去得到控制或者之类的。所以，前一段时间，比如说也有北京的那边有法师，有一些个人的一些事情，也有这样子。所以这些呢，有些人就好像就是好像自己的爸爸妈妈死了都没那么痛苦一样的，就是也没有那么就是关注或者是怀念这个事情呢去处理的，反而是这些是非的事情呢非常热衷和非常积极努力的去怎么讲呢，就说而且很多观点和想法这些都怎么讲有问题，比如说有一位法师， 他跟某一位，就是他就比如说还破戒了，但破戒了不代表他不能够修行，以前不是有吗？就是在某一些里面传统里面说，你舍戒、还戒、破戒这些里面分层次，但是有些是你可以连着七次再一次出家这样子，有些里面的就是好像是那种说一切有部里面讲到好像三次，法藏部里面好像七次这类，你可以就是变成在家人，然后这种，但是你如果破了戒，是不是从用来再也没有机会？也不是，还是会有机会。所以，而且他们有筹忏，他这个宗教呢，就是根据动机而言的。以前我们不是说嘛，菩萨道里面修行当中也是如此。杀道淫妄酒，就是生的三种果实杀道淫，语的四种果实就是妄语、智语、离间语、绮语，这些呢是善是恶不好说，很多是这样子。所以甚至杀毒是万恶，就是最不善的之首的话是杀生嘛。那这个我们可以去一个超市里面呢，可以去一个只要是人吃肉的地方，没有什么是不杀生来的。所以杀生呢好像都我们就习以为常的，很普通的。那这样子。但是一个出家人好像就是自己私下出了一些事情，那好像就变成天下大事，好像自古以来好像没有发生过那么大的事情一样，那种的心态去看呢，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就是有出家人也好，个人有个人的造化，个人有个人的命运。出家人，但是佛弟子变成了伊斯兰那种极端分子一样，就是一点都就是没有宽容心。你不是一直在修宽容吗？结果就社会当中出现什么的时候一点都不宽容，而且要一棍子打死，而且打的时候还是有点像文化大革命那种拿着棍子流着泪冲过去打一样，那种的心态里面看不到这种宽容，他看不到慈悲，看不到这种对其他人造成的困扰痛苦是一种伤害，他看不到这种伤害，哪怕是对个人的伤害，没有同情心，但是还是有种拿着红卫兵的那种样，现在红卫兵的旗是不是要改成佛教旗啊，那种感觉。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状况，不是一个好的行为。所以就是以前有就是如果人都慢慢变得就是虚伪，就是很虚伪到就是全部都是口号，但是没有真正的理解那个意思。所以这样子就很可怕，就是这类的。以前也有一种说法嘛，这就是很多这种的怎么讲，佛教的人变人间净土，就是这个上面努力是最好的，就是此途即净土一样。也许有些人从不了义的角度来说，就是在净土里面呢，有些人也不太喜欢这个嘛，净土里面有琉璃精华，就很漂亮的，就是装起真言的这个树啊，断言的这种和莲花呀，之类的，就是有这种觉得那个我不一定我需要那些东西嘛，我就是当然这个是很好的，就是环境好，你看你环境好和差一点的地方，你买一个这个房子都很不一样，人还会花很多的力气，甚至可以增加多少年的工作来换这个。小小的不一样的差别基本差不多，如果说就完全的净土的话，那可能差很多。但是说我们的意思是说，就某一种的不了义这样的人间的社会里面，有一度也有很幸福的时候，相对来讲就大多数众生，然后就是文思修行啊、德行啊种种的上面比较圆满幸福的时代。所以在我觉得最主要是人不能变成就是经济的奴隶，这是一个。然后人不能变成战争口号下的奴隶，然后不能被这个就是饥荒啊病痛啊这些所就是奴役。所以离开这些以后，你可以有真正的寻找自由，寻找风就是就圆满所愿，就是人的这种精神上面根本上面是愿离苦得乐嘛。这个实现的可能性是有的，有一些是很短暂的离苦得乐和不究竟的很流露的，但是如果我们就是说工业上面做很大广大的，比如说我们说净土， 这个净土那个净土，很多都是一个人的发愿下，就是创造的一个世界，就类似的，就是说一个人的愿力下也可以创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世界，从我们佛教地的弟子的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种加持和愿力下产生的这种的一个修行的机缘，这么样的一个好的环境。所以说我们应该本身珍惜现在有的这种环境来去修行。无力未贪无所，这未贪所逼无惭愧，未饥所迫无力则，未病所缠无乐眠。不当谨慎贪欲处。所以开始在修行的一些阶段呢，我可能，所以需要，谨慎他的一个过失，功和过这种贪心，这种，所以为贪心所逼迫，然后也就是人没有羞愧，贪心是这种贪欲所致。那饥不择食，荒不择路，我们不是有这样讲，饥饿所迫的时候呢，没有那种无力，比如清洁择优，或者是选，以前不是好多人饿的时候，他们会，怎么讲，直接沾着那些土的或者什么东西都往嘴巴里塞的，这种有的没有，就是挑啊，精挑细选的。现在这些我看那个有些什么，比较富裕的社会里面，不是把那些肉啊切的时候，把那些油啊全部切下来，然后好像都是废料一样把它扔掉。很多现在以前有些地方就是你那是最大的一种浪费，应该是油肉又是要吃肉肥中肉这样那种才好吃，因为那时候可能食物也不是那么多。然后菜也一样，如果有些人这个也扔那个也扔，往外包到最小，不是以前有一个哪一个将军呢，他说他只吃菜心里面最小的那一点，把外面的全部剥光，那样最后反正受了很严重的惩罚吧。好像他那个将军也在，我看是哪一个，是不是年羹尧啊，反正是有一个人，他是吃那个菜胆的那个最新的这个里面，然后类似就现在也可以看到很多人菜切菜的时候把很多东西都这个人那个人这样子，其实以前的这种角度来说，就是那些做法非常不好嘛，就是你适度的。我刚开始来美国的时候，也是我看了有些人就那么一点点的油肥肉都有把它切下来放在一边，我觉得这个人真不太会吃，不会享受口福，他把那个好吃的就像你烤羊肉串一样往里边弄，但是那个就是一块肉和一块肥的小的那样合起来反而好吃一点，是吧？我全部弄成那个的话就是类似的。所以说饥饿的时候呢，没有这种清晰或者是觉这些力，疾病的时候呢，病所缠缚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这种比较多，身体胃不舒服，头痛，或者是就肠子不舒服，哪里身体的各个地方不舒服的时候，常常失眠，然后失眠本身也是一种痛苦，所以就是病所缠缚的时候，这种然后就是应该谨慎的对待这种贪欲的这种对境。所以有些是可能没有什么可贪的，然后就变得就非常痛苦，有些是太多的东西，然后反而变成了就毁坏整个身体的这个来源。所以我们说对某一个东西过分放纵的话，都会把你毁了。就是比如说你觉得称英雄好汉，就是勇敢这种打打杀杀应该是一种好的状况，最后你有可能很多情况死在刀尖下，死在别人的暗算下，就是在这种有些游泳就是经常戏水，就是不 知深浅，最后又死在水里面，就这种讲的。就是长久玩火必自焚应，要不然就是你喜欢食物，你吃多了就会变成病变。如果你这么叫贪色，就是过分放纵的话，你也会死于这个方面。所以很多不论是哪一种的，都过分的去做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就会如果汤好吃吃多了也有问题。如果是叫什么呀？某一种特别的就是肥的部分比较好吃，那也会有问题。所以类似的一些，所以一般不是像花智默切这些当中呢，会有说自我教研啊这种，他们是非常有智慧的人，就是类似的，人其实本质上面对自己所分析和自省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和自己承诺的事情比较愿意付出行动，所以尤其是各种将来修自己的心为主。所以把它当作是修心的这种的教法。如果你能做得到，你不一定就是说要求所有人跟你一样能做到，这个也不一定，这个不是这样子，就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或许就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局限或者这样那样的一些因缘。所以你自己能做好是非常好，但是同时呢也要给别人一种的宽容的心以及这一类的。所以说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叫就我的这种方式是唯一的方式这种的，那这样子就不好。所以个人的因缘不同。吾有如玉之于你，吾有如玉之于你，吾有如嗔之灼虾，吾有痴之亡什么计吧。然后吾有如爱之河流，吾有如贪之垢然，吾有如嫉之害他，嫉妒害他，吾有如弃之亲友，吾有等事之财物，吾有无似智慧之眼目，无似文法善知识，无如功德装饰故，深思功过护自己，就是保护自己的方式。里面就是人是不是为自己着想都是不好的，肯定不是。佛法里面也有自利利他，自他二利圆满啊这种讲的，但是常常是你真正为他想的时候反而能够自利圆满。所以这是说以前不是说就智者善巧者，他能够同时能够驾驭这个就是利他当中呢，就是圆满自利的这种修行。他开始的时候不是为了自己，但是最后反而成就了自己，这是佛菩萨的道路。像他们无量的这种成就者，他们也是如此，就是圆满。所以说这一般就是你需要了解有种种的修行，有一些修行像我们之前讲过的有经典的里面的一些例子说就毒草的那个故事，毒草被其他的这些乌鸦呀很多吃的时候就会死掉，被一些人呢就是避恐不及以后把它就是砍断，然后更加卖力气的人呢把它就是根除，但是对一些有经验的化毒为药的人来讲这是宝贝。对于孔雀来讲的话，这个就是现场就是能够就是任运自在把握的这种的就是怎么讲的阴阳物。所以修行当中也是如此，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讲到的说，一般来讲，普通的就最级别比较初级的这上面来讲，就是对于贪食物呀、财物呀，或者是就是眼耳鼻舌身所用的这种的上面，就是陷得很深的话，就有类飞蛾扑火呀，大象就是陷入泥潭呐、比如说蜜蜂死在花团里面呢。然后犀牛和是在这个猎人的这个月下呀，琵琶的这个琴奏下，得射的毒箭，从用这种的方式来形容说，就是你会被限制和束缚在某一种的对境下，不能自在。比如说吸毒的人依赖毒品呢，嗔恨的人习以为常，以后变成好像很多人你这么讲，战胜与天斗、与人斗那种，就是变成一种斗的习惯，最后变成死在这种斗的这种的因缘下，或者是即便你这当时没死，但是意思说积累了很多这些负面的心习性，所以这种的做法，所以没有被嗔如比像嗔恨一样的这种捉弄和伤害，就是之类的。就是如果有嗔恨心的时候，人身体从就生活的品质，以及周边人的关系，以及就是一个业从过去和业善业未来的业，以及有没有了悟真谛空性上面，不解不明解因果种种的上面，就是有很多的过失，所以没有被这个就是嗔恨。所以如果诸位稍稍生气的时候，就想说：“哎，你不要捉弄我，你可不要捉弄我，你自己就是看你拿一个面镜子嘛，里面说你这个你看不到这个肉身仪，你肉身不是你嘛，反正也不是那个。所以然后说，本身情绪是浮在上面的一个念头，那有点像说，乌云一样的，乌云遮住的时候呢，那这个不是你的天自性，就是它也不是你的真面目。”就像飘过去的一阵乌云，然后过去了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你就是把它紧抓住的话，好像连着好几天都有乌云在你的这个头顶上啊、房顶上的话，那就有点怎么样的阴沉嘛。所以就类似的，伤害害得最深的也是嗔恨心，能够害到地狱的这个层次，其他的人是做不到的，只有自己害自己能害到地狱里面去。有些人说，那你是因为你的原因，然后我生气这样想的。但是，他不是葬送你的这个剑，就像那个子弹和枪的关系一样。所以说，没有子弹的话，枪是伤不了人的。就是不会说你拿枪拔子或者这样当人的伤人的意思，说杀人的是子弹不是枪，但是人一般认为说枪啊，那就肯定就，所以情绪是本身是堕落的来源，情绪的对境是因缘，它就是因和缘的关系，那是一个缘，但是因的话，主要的因是自己，所以跟这个有关系。然后没有比无知一样、愚痴一样的这种，就是迷茫、迷惘，这些锁在里面逃不出去，这样子，就是需要有这种革命性的，就佛法的修行当中有一种见解上面也有革命性的这种见解，没有的话，你只是小小的修一点蝙蝠倒不行，所以最彻底的就是修空性，空性的教法，所以没有爱如爱一样的河流，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爱，真正的关心别人这样子的一种的爱心呢，像河流一样，河流呢就是滋润万物大地。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河流，这个世界上万物的生物都没有的，就是即便有大海，就是在其他陆地上面的生命这些活不了。就是因为有岸下面地下有地下的这种暗流嘛。地上有地上的河川，就像我们的这个这动脉、静脉一样，就是它们有些浮在表面上面动的，有些在暗处，然后整个形成一个循环，你的整个肉体每一个地方都得到了滋养，那样的。所以说人能够活得比较好，所以河水的这种的功德，我们之前讲的一样，就是水可以用来洗净垢染。可以用来就是滋润这个植物和动物，可以 就是解除这种的就是包括比如说病痛，比如说细菌，比如说我们没有身体里面没有水的这种的循环的话，那也就很快我们的血液就脏了，很快就不行了，就之类的。如果没有新鲜的，有几天里面好像五六天水没有的话，死的人类死的挺快的。然后说，包括像细微的生命到粗大的生命，这些当中呢，就是水的供的非常大，清热的地方清凉，特别凉的地方也一样。就是如果用这种的水的温度在适中的一种的状态，所以说，好像有没有这种，就是好像热的地方，比如说在印度，他们以前有一个古老的空调，就是前面有点像形成一个小瀑布一样的，后面呢刮一个这种风的一种的作用，所以这样透过水刮过来的风比其他的风要凉。现在用不上这些东西。农业灌溉所有的事物都需要水。工业里面也一样，就是所有的污染啊、脏东西啊、化合啊、对毒害的东西都被水带走了，一般来说。然后就是有水的话，可以把那个沙漠变成绿洲。所以就是说这个意思，说爱心呢就是类似的，有慈悲心的话，把人间的这个沙漠呢变成这个就是净土绿洲一样。如果你家里人们家里面的一样慈悲的河流呢流向你们家的话，家里人每个人都欢喜，每个人都开心。就是大家都相互有善意，慢慢慢慢的就变得很快乐，很自在，就发愿说下一世咱们还聚这样的，不然的话，这次就以后就别聚了，就是以后就别见了，大家都别见了那种心。然后如果在生活当中工作、同事、学习，他们可能都如果因为你有慈悲心的话，他们或过了十几年、20年，那不是甚至下一辈子，甚至很多人一梦都。梦境当中，你都会给他们带去一个好的梦境。哦，今天我梦见一个陌生人，其实不是陌生人，就是你上一辈子认识过的一个人的他的梦。所以类似的，甚至你的敌人看你这么善良，他都放心了，可以好好的睡一个觉，然后也带去了某一种安宁这样。所以慈悲的河流就是，唯有如贪之垢然。所以说，一般不注意的话，就是贪心很大的话，就是掠夺资源呐、保护就是动物的栖息、栖身之所被我们污染呐、你看，我看了印度国内的好多河流和土地、空气的污染的程度真的非常的严重。有很多河流里面、江河里面就已经没有太多生命，生命已经就是。在某一个大城市大污染的这个之下的那个水和之上那个水，就水质一看就看得很清楚。然后那就是最终我们做这么，比如说我们之前讲不是是《毗卢遮经》里面绿经里面的有这种Vinaya， 就是这里面有就是没有特定的必要，就是很不是很有必要的话，不要去挖那些土啊，就翻这个翻那个这样子。现在靠这种高科技，工具很发达，用这种挖掘机啊，就是压路机或者是这一类的，可能有一些就是修路啊这些，当然我觉得还是，是很大的了不起的一种贡献。但是还有很多，其实就是变成一种怎么讲呢，浪费的。重复的建设有很多可能不是那么有必要的，但是说基于某一种原因，比如说有很多废弃的这种的城市嘛，就被是放弃扔掉的，比如说有一些水库也一样，用了多少年就用不了就扔了，要不然就是积沙，要不然就河床干了就改道了，或者是种种的原因，有些科学没有之前做好好的规划的，所以以前好像三门峡也是一样，就是很多移民那个地方人本身水土比较肥沃的地方，后来现在三门峡有发电吗？肯定没有。所以类似的就是做的时候呢，有些可能想不到，有些看不到， 没有办法的，就是有一些是可以看到能想得到，但是就是盲目的冒风险，很多背后有一些是贪心驱使的，然后污染就是，之前我们不是说嘛，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最后说这个不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就是其实就是过分的贪婪。华尔街这些贪婪以后造成的全球治理的风暴，那里的金融风暴，这里的期货，这么金融市场的这种风乱，像国内好像好些个现在很多人都谈虎色变的那些，好像也跟这些有关系，权钱交易或者是之类的，所以这样子呢，这些业障非常的恐怖，所以是需要很小心。不知道背后有多少个冤死鬼。或者有些跳楼了，真的跳楼，因为医生的积蓄打进去了，高处跳楼自杀，所以会冲过去直接掐住别人脖子，是吧？对对对，也有一些人就是想自杀的，或者是痛苦到不想活的人，我去的，或者见的人很少的，但是我都能碰到一些，可想而知，就是这种事情，反正蛮可怕。所以，其他的上面来说，就是包括嫉妒心伤害他人，有太多嫉妒心的人呢，伤人，伤害，而且是无意义的这种的伤害，有太多，就是这种，竞争心里面，以前在很多的社会当中鼓励某一种的竞争，但是有健康和不健康的两种的竞争，是吧？一种的竞争是说，你跟你自己比较。就没事，我就希望我比去年好，修行一样，那也很好。但是你如果跟其他人比的时候，就会哪怕是修行都变成一种的竞争。以前就说，比如说修行啊、数量啊、供养啊，或者这样的时候，大家就有攀比心，这样子就不太健康。然后说，就是你想做好，其实是可以这样想，这个没事。但是你也同时呢，像其他所有的人也能够最终圆满所有的这些所愿，就各自的，尤其是善的这种愿望。我们说随喜的时候不是有吗？与恶随喜的话也会生恶，如果以善随喜的话也生善，这类。所以别人说我做这个恶事那个恶事，那你说很好啊，你这么成功，你就是弄了好几高了好几个羊脂肪啊，或者是。屠宰场啊，或者这样，那你这个也很，其实随喜的时候生善的话，那随恶的时候也应该生恶嘛。就我们说的，就是教自作教他做，见作随喜的这种的做法，恶上面也有这种嘛。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然后没有比乞丐更好的朋友，一般来讲，可能街上的乞丐真的就给你积福德的机会。以前不是有吗？就是你菩萨，他方世界的菩萨很羡慕我们这个世界有这种的，就是布施的对境呢，有修行的这种机会。那就是说，我们如果遇到一些人能给他一些钱财，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反而应该感谢他们，也让我们有积累福德，让我们转变习性的这种的机会。说，因为他们的这种的存在呢，我的某一些善行得到了这种成长和训练，某一些做法得到了改善，所以甚至变成了一种可以就是进步的一种潜在的机会，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朋友。一般乞丐他就是很少，就怎么讲呢？就像比如说你。有些时候呢，你给一个东西，但是想这个是有回报的心吗？有没有这种这有多少功德呀？这样想的话，那也不是特别好。那么你不是乞丐的话，说我不是给你的，我是在给我自己建立功德。那这样的话就不太好。就是或者是说，因为以前在台湾呢，有些时候有这种心态，听说有些就是个别的人嘛，也不是说。施者比受者更有福这种的说法，然后居士们就说希望他们能够施呀，这些不好，就是要平等心，你不需要这种怎么讲呢？看一个乞丐，就是如果能的话，像修行八颂啊，其他里面说他是， 对你很有意义，就是敌人是自己的老师，就是包括就是乞丐啊，这些是给自己积福的这个恩人一样，或者是善友一样。那你不能这样想的话，至少想就是他就是跟我一样的一个人。那就是现在这个处境下，他需要一些帮助，但是就像我们说的一样，我就是纯粹的这种帮助，也不要想太多回报啊这些上面的事情，就比较好，比较健康。像无私智慧之眼目，就眼睛本来是可以明亮的，眉清什么眼拙或者是眼不拙，这个意思说看的事情看得准不准。然后说聪慧，眼明而聪这种的，眼睛比较看得比较清楚，但是眼睛看到的是颜色、形状、大小、距离，包括就是说它的这种就存在、消失之类的，可能可以看到，但是智慧能够看到，就达到的深度是眼睛所不能达到的，就是光是你思维的这种力量，所以眼睛。从粗大的层次上面，甚至我们看不到它是无常的，暂时，或者是它就是缘起的这种的显现，但是心能够看到它的本质，这类的。然后，如果我们不是一个乞丐的时候，我们不会想说这个，也许就是怎么讲，不是就也有很多是自己修行当中呢，就是佛菩萨度化众生的因缘，他以视线不清净的身来视线在你面前，这也有可能。其实。所以说，就有一些显现是很普陡然、很简单的这种显现一样，像弥勒日巴和摩尔巴尊者的故事，或者是其他的有些知名的故事一样。现在不要说摩尔巴那么样的比较凶的一个人出现在现在社会，你去医治的话，很多人肯定会诽谤。你们这种。然后像那个叫什么，地罗巴这故事一样，有这个故事大家都在讲嘛。但是意思说，为什么还是要提呢？是说有很多视线在你看起来很平常的，其实很不平常。这种因缘不平常，有些是显现不平常，这类。所以你跟生在你家里面以后多少年，你自己觉得那就是我的家，那是我的父母，有什么不平常的，就是很平常。但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世界上有五六十亿、七八十亿的人，现在可能七十几亿的人当中，然后宇宙浩瀚当中有无量那么多众生，为什么你们变成一家人？你们变成那么就是特定的这种关系，哪怕是随机的，你都想这个随机的非常的真，就是很怎么讲呢？独特，这种的独特你就很难以就是替代。就类似的，所以从这些角度去说，珍惜自己的朋友，这类的，所以说慈悲和智慧，慈悲也从家人扩散到无量和无边的众生，智慧上面也一样，就是从一个现象慢慢了解的，有些拯救者，比如说独觉的这种修行者，他们看到就是树的这种。成长枯萎，树的这种倒脱、倒塌、倒落，就倒下去，花开花落这类的，然后他能够明白很多的意思，就现象界的，所以，这类的，像无视闻法善知识，就没有比闻听闻佛法更有意义的这种，就是法本身这种善知识，听闻佛法，接近亲近善知识，如果他不跟你说一句话。你也没有他心通，你也不是这种大架色，这种你他做一个动作你就明白了，或者持名表示传当中讲的，一个金刚杵一个水晶在你面前晃一下你就全明白了，不是那种人，所以就是需要听闻佛法，然后就是最佳的这种的方式来亲近这种智慧，或者是说，就没有闻法更殊胜的善知识，这个意思。没有像功德更好的装饰，所以说，如果你内在的功德、慈悲、智慧成长了，其他外在也许你就是怎么讲呢？心住坐卧条件都很差，或者这些都没关系， 如果你就是怎么讲呢？不是有权利、有地位、有名声、有美好的这种庄严的色相，这些都不重要。就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内容已经你正在圆满的当中，或者是已得到某一种的圆满，这些是最佳的这种的装饰。就所以说，生死功过乎自己，就是自己取舍功过，深深的思维，修行的道当中的种种，就善巧方便，和智慧，一般我们开始就学佛当中强调的，一个是说，就是外在的行为上面的一个是取舍，里面的内在的心上面的一个动机，观察两个，就是身心和行为这两种。所以心善良的时候，行为也是善良的，所以的心善良，地道皆贤善。心恶的时候，地道皆贤就恶劣，所以观察心比什么都重要，就这类。所以心当中呢出现这些出离心、慈悲心、空正慧这样的一些行为，奢侈的一切法都是清净的这类。像我们到这里，赐福以德以戒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今天还有那个回答问题是吧？那我听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习惯可能我也超过了时间，正好啊，一个小时半。那我们就勉强的，也不是勉强的，就试一试看。大家可以提问，然后有问题的话，自己平时想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问，就关于这个教研论的内容也可以。
顶礼上师，弟子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缘起好或者是缘起不好？因为就是比如说像弥勒日巴的传记，就是他弥勒日巴供养给他的上师一个就是铜壶还是什么样，然后他的上师就非常高兴，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缘起，好像有非常非常多的象征。然后就是弟子这样就不是很明白，就是好像也平常也听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嘛，就是一个象征物，然后它就有一个什么样的缘起，然后它就意味着后来会怎么样，然后这个缘起还有一些不好的缘起，就是这个的道理是什么呢？
就是一切都是缘起，现象界的一切法都是因来依赖因和缘这种。所以可能你们没听到这个问题，是说有些时候像弥勒日巴和马尔巴尊者的传记里面也讲到，弥勒日巴供养铜壶，或者是马尔巴看到这种妙善的缘起之类的。所以其他时候也经常听到说这个缘起好，这个缘起不好，但到底这个缘起是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怎么样的关联性跟这个这种现象。所以说有一些可能缘起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的，业和因缘在里面是这类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法师有预言式的这种见解见地，他会看到一些现象来表征一切万物当中呢，那就是意思透露着各种各样的这些境，一念见三世，一个念当中呢能够见到过去现在未来的这种就是显现。所以类似的，他们甚至也曾经，我记得我可能跟诸位这样说过，有一个法师呢，他就讲到说，他有几个弟子送来了三个好像还是几个那个梨子，然后他看这个以后观察说，昨天我做了个梦，刚好今天应验，就是你们来了以后送我了三个梨子，那可能是我，他说我可能住世三个月，根据梦境和你们送来的这个梨子来判断，然后或者是可能最好的情况可能是三年或者是三天，然后最后就是他们当时听了一下， 可能也没太那个，就是也但是还是认真的听。最后就是三个月，就里面这位法师就圆寂了。类似的就是他们就是有这方面的。我记得好像另外一个是二世东珠仁波切，他的在去印度前，他年纪比较小吧，就是那时候还不是去印度前，就是去卫藏那边去学习前，他们在那个班玛国那个地方，现在的雅鲁藏布江不是大拐弯那个地方，然后说这个寺庙呢，就是刚刚接这个顿珠法王来，然后就是这时候呢，给他了一个海螺，然后这个他们看这个缘起说让他吹一下海螺，然后第一个朝着东边吹了一下没响，然后就是南方吹了一下就响了一点，西方吹了一下响的挺好的，北方吹了一下没响，这样，然后他们就说哦，这个是他的当时的这个老法师就说，将来你这个视野主要是在就是南和西的方向，其他地方就可能就比较难。所以后来的确也是这样子，那时候年纪小嘛，就是北方就本身像蒙古啊、藏地啊那些，他可能一生当中后来就没回来藏地吧，基本上。然后就是南方的话去印度嘛，在西方的话去西方世界这些地方。所以类似的就是以这种传统或者这些看的人很多，哪怕是一个人出门都会看这个有哪一种的鸟在叫啊，这些有些有专门的一些这种判断的一些方法吧，有看到地上有鞋子吗，还是有帽子呀，一般看到鞋子是好一点，帽子一般不太吉祥，或者是你看到别人的有打水的时候是空桶还是满桶啊，满桶比较好，空桶一般事不成。好多我自己也有这帮经验，这个你可以说是迷信吧，但是说这种是一种经验带来的。一般你就带着空桶跑的那种，也需要很多一些井水啊，那喝水。一般真正的，就是一次次证明，这好像都不行。所以后来一看这个，那心里有已经有数了，就可能就这样子。这是为什么？以至于在藏地看那个占星啊，这样看到。以前就是耽误了很多事情，应该说，因为如果日子不好，他们不出发嘛，那你说日子要什么时候好啊？那有些时候连着就有不好的日子，那多休息嘛，还是怎么样？所以，就你讲，就是这些也能看出来很多道理在里面，有一些缘起。所以我说的意思说，本身万象皆依赖缘起，如果你懂得看这个缘起的话，就像有些人说看岁看人，三岁看人生啊，什么样就是三岁之前的一些行为，可以就透露着他这个人的这些有很多信息吧。所以既有某一些趋势的判断和一些信息的这种呈现，所以他有这种的方法。但是我相信里面好多人也会把它变成一种很大的负担和很大的耽误事情的一些做法。有些时候会就是不是好的不好的很多都就是过分担心和讲究这个以后怎么讲呢就类似我们的意思说根本上面其实也要超越这种简单的这种的也就是好坏的一些象征。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动机善则一切都先善，心清净则一切都清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不用特意的看那个日子看的那么准啊，那些没太大的意义。所以有看的话呢，就是说它有一种能够解读这个现象以及把握某一种的趋势的这种的习惯或者这种文化里面的一些做法。
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有些人他是有这样的能力的，但是我们就自己就不能看到。
刚才说的那个梦境当中的这类的例子很多，像米拉日巴不是后来又供养了马尔巴大师什么呀，一个灯吧是吧，一盏灯。
好像是吧。
对，还有是说里面是空的呀，或者是什么样就象征什么，有很多修行的人的故事里面专门有一些人来解读这个， 你比如说你做了一场梦，你自己不会解，那你记得清楚的话，专门有人为你解，而且解得相当准的人有。以前这个在印度的传统里也有，有些仙人专门解梦的这种。那现在不是有周公什么解梦吗？自己看什么很多现象都他这里面也是包罗万象，有些是可能过去的，有些是现代人所以就是写的吧，可能。周公解梦那种的，所以说以前那个热罗早啊，他去那个印度尼泊尔，主要是尼泊尔一些地方求法，所以他梦到了一些现象。所以一些骑乘的马好像就飞在空中啊，很多。然后他找了一个就是当地的仙人解梦，解得非常准。他那一生基本上被他就说得清楚，所以这里的有。但是这是梦，在这里面很复杂，所以有一些梦境里面不都是反映未来的，所以时间段上面也有关系。比如说像梦的话，是早期的刚睡下的那一段梦，就是夜里的梦这样的。然后中间的一段时间呢，就是非人的干扰的梦。然后早上快醒来的时候呢，应该是比较准的某一种有象征意义的这些梦境。然后有一些混合的，有些是就白天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种的梦。
那就不敢，就是像供养什么的，就不太敢轻易的，就是不太吉祥的，就不敢那个什么。就是如果有这种缘起的话，那就是上师，弟子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打坐的时候，如果比较疲劳的话，就是应该怎么去放松？然后您之前好像讲过一个那个动作是吗？然后忘记了，能不能再讲，就是再说一下这个。
然后如果你是很就是讲究，或者是给一些法师做供养的时候选东西啊，觉得不吉祥不太好。有些法师其实很不太在意，其实但是也有一些人很在意这种就是象征性的。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供某一种，以前的做法是说想让他长久注视的这个象征性呢，供地毯比较多，就是坐毯，就是让他住的意思，安住的注视的意思。然后以前有一些就是送鞋子，他们说送鞋子是走的意思就不好。但是有一个同样一个法师，就是两个人送来了两双鞋子，一个是老太太，他送来以后他就收下了，很高兴。另外一个年轻人又送来了一只鞋子，他反正也是就是中文也不太会说嘛，一个年纪很大，他把鞋子一抓以后往门口扔出去，他骂了个脏话说滚这样的，可能一个鞋子已经够他了，所以当时他那个老居士就吓坏了，就说这幸亏没骂我。所以一般的法师也不会生气，但这个法师是比较有名的，就脾气比较大的。然后刚好有居士撞到枪口上去了。所以还有一些是说比如说象征于这种弘法的，比如说就是法轮啊、海螺呀、八吉祥这些七珍宝这一类的，就是象征性的应该都是好的，长寿啊，代表有年纪很大的话你就给他长寿的这种，不是有一些也很喜欢汉地的这种，比如说你也可以说送长寿佛呀，或者是长寿佛的汤卡呀之类的。也有一些是喜欢那种六长寿嘛，就是鹿、仙鹤、老人，还有什么就树，而且这六种长寿的一种的象征，我这个应该是内地以前的比较流行的一种做法。有些也喜欢就乌龟，乌龟有这种稳定象征宇宙的，这种乌龟身上具备了很多星象学的一些内容，占星的这些，然后你代表一种怎么讲呢，稳定长寿以及种种的，所以比较吉祥。所以但是最好的还是自己好好修行这样子，那可能是最上乘的一种的供养。然后你说的放松的这个方式呢，你可以看 我看开始修九阶佛风啊这类的也可以。但是上一次我们做的就是一个调气息的一种的做法，所以双手呢就是伸抓住无名指根，然后就是放在这个膝盖上面，然后随着吸气的时候慢慢慢慢拳头往上伸，然后在这边就是伸出去直的，然后就是用一根指头放在这个鼻孔，然后就是让它慢慢的出气，出三次气，然后一样的就是吸气，然后拉直，然后就是这样子放左边，然后一边可以有这样子，就是你直接出气是一种做法，一边或者是这边鼻孔吸气，然后出气的时候你换一个鼻孔，就是这类的两种做法。这样压住就是一个鼻孔来吸，这样出去的时候就从这个鼻孔里出去。
是每一次是做三次吗？
对，
就是每一个是
对，
呼吸三次，然后一共是九次，是吗？
对对，然后最后就是放在膝盖上面来伸缩这个手指的方式来做这个三次。
这个时候不用
吸气的时候伸紧，出气的时候把手指放松。基本上是一种怎么讲呢？心智更加清醒的一种状态。然后配合就是，这种出三次浊气的这种贪嗔痴一样，还有一些是，观想无常，人生难得受无常，这样子就是可以帮助你提振信心，不会打瞌睡呀，或者不会太散乱呐，这些上面，就是说，怎么讲呢？你慢慢能够体受法味啊，禅定的这种，但禅修的时候，你说你能够体受禅味这些做得很好，有这种乐受、明受、空受，这些呢，也不能执着。如果乐受过分执着的话，就投身于欲界六天，但是不能够解脱。如果执着于明受的话，就是这种四禅的这种一二三四禅的这种，就是无色界啊，不是那个色界的这种的层次的一些部分。然后如果空受很执着的话，就变成无色界的这种的投身的来源。如果不加以智慧的这种超越的话。
那个左边还是先右边？刚才那个动作是？
这右边，先右边。
先按住右边的鼻孔是吗？
对，对对对。
哦，好的，感恩上师。
其他人有没有问题？没有了，没有了，就我们就再一次回向啊，赐福一的一切智，摧伏一切果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